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环节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今天我们的研讨，还有我们一起的学习。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呢，就是 N 上加 N 的家庭啊，就是如何领受更多的恩典。好，我们今天这部分呢，我们会分三个环节哈，然后三部分我们来去进行。那这个求主去带领我们哈。那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来去啊，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去为家人去感恩。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我们也一直在操练哈，一直在操练。那我们希望借着我们今天的现场活动呢，我们在这一块上面呢，可以去做得更好。那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个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9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是的，我们啊常常要感恩，因为我们的主那里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哈。那我就说，我们先来讲分享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我先分享几分钟之后，然后呢就是我们啊在小组讨论，好不好？我们在小组讨论，所以我们啊很感恩。那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为家人感恩。我们说为家人感恩，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哈，我们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建造和一般人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有上帝。对吧？而且这个上帝呢，他不是说我们只是说有一位神，然后我们要去拜他，我们要怎么样子？其实这个世界上面这样的家庭也很多，对吧？他们有些你看到有些家庭，甚至在家里面放个神龛呐，在门口也摆一个什么烟灰那个香火炉啊，对吧？天天在那里拜。那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然后我们是去感谢他。那我们说讲到我们为家人感恩，我说我简单去讲一点点哈，就是。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为家人感恩。我们一讲到为家人感恩，有时候我们其实心里挺艰难的。我们觉得说，我觉得周围的一些人呐、啊、同事啊，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挺好的。但我们家那口要我为他感恩，我觉得实在太难了。我觉得这个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然后怎么样？所以我们也很容易为孩子感恩，但为配偶感恩特别难。对吧？然后有时候因为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嘛，但是孩子长大了又不一样了，有时候孩子不听话了，是吧？又不敢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子。你只要看人就很难，但是我们说你去，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圣经从来都是强调我们从上帝开始，你去看上帝，你越看上帝，你才越能感恩。我们很多时候没办法感恩，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上帝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看上帝的时候怎么看呢？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在家庭当中，你要看见我们的上帝，他是至善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你的家人的时候，看你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横向对比。我们一横向对比说，哎呀，别人家这点好，我们家这点不好；然后别人家那点好，我们家这点不好；然后那个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个是别人家的老公啊，那个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很容易在这些对比当中就越比越生气，越比越恼火。但是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上帝。你要看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他的意思是好的。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每一个家庭都不能例外。所以你要看见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人都有软弱，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为什么我跟这个人结婚？是不是因为我瞎了狗眼，是吧？是不是因为这个呢？不是，上帝至善的安排，对吧？为什么我的家是这个样子？哎呀，因为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个时候在什么什么时候，如果不做那个决定，我们家就不是这样子了。不，那是人总有软弱，但神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你要经常看见上帝，你才能感恩。而且我们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上帝的恩典总比人的软弱更大。所以，当你看见家里面有软弱的时候，你要想到上帝的恩典比人的软弱更大，你要看见上帝的恩典比人的软弱更大。所以，这个就要我们去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就是你用信心去看见上帝在你家里做了什么。你才能感恩。我们很多时候感恩不了，就是因为我根本没看见上帝在我们家做了什么。如果我没看见上帝在我们家做了什么，我们就变成互相谄媚。我们说，哎，我老公很厉害，或者我的太太很厉害，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当我看见上帝在我家做的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能感恩，你就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那其次，我说我在这里还想让大家 去注意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上帝在我们家中他放下的应许，就是他给我们的祝福是信实的祝福。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诗篇37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怎么才能行善呢？依靠上帝，而且我们住在地上以什么为粮呢？以上帝的信实为粮。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说的话就一定会落实，这就叫他的信实。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创世纪1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悉了，这是上帝给谁的应许啊？给亚伯拉罕。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要以上帝的信实为粮，而这里面又讲到说，上帝说我要祝福你，我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而且要叫别人得福，而且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多得像什么呀？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那上帝祝福的对不对呢？就是，所以亚伯拉罕后裔就是这么多。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看清楚，我们的上帝是至善的上帝，是祝福我们的上帝，而我们的上帝对我们家庭的祝福呢，是信实的，他答应给我们家里面所有的祝福一定会落在我们家。所以这个也依然牵扯到信心，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信心，我们觉得说那个祝福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个是给雅各的，那个是给保罗的。其实圣经里面讲说，圣经是写给我们的，对吧？而且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必有信实的祝福落在我们家中。而且我们说，上帝为什么祝福我们的家？上帝是不是因为我们家里面我们这一家人表现得比较好，然后上帝才祝福我们的？不是。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我们太多人真的是这样以为，所以对自己的家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如果上帝是根据我们表现来祝福我们的话，因为我们对别人不了解，有朦胧美，你知道吧？我们看别的家庭都有朦胧美，因为这个家我只了解他1分钟的内容，我们家我天天都了解，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们家表现这么糟糕，上帝怎么可能祝福呢？但是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哇，我觉得上帝要给他们家好多祝福，因为我看见他们笑脸盈盈的，我觉得他们表现很好。我们只要是以为说我们得的祝福是因着我们的表现上帝才给的，你对你自己的家一定没信心。但是圣经从来告诉我们说，不是的，上帝因为什么祝福我们？他是因为他自己，对吧？那诗篇23篇说，他为自己的名干什么？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不是为你，他不是因为你，他是因他自己。所以上帝因他自己的信实来祝福我们的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心，上帝应许的祝福一定会落在我们家。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是根据他。而上帝是永不改变的，还是朝令夕改的呀？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的爱是永不动摇的，上帝的话语是永远信实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应许的祝福一定会落实在我们家中。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提醒自己，就是你要用信心去看。你要用信心去看什么呢？看见你家里一定有丰盛的恩典。如果你不用信心去看的话，你会觉得我们家梁弟兄今天下午能来就不错了啊，我们家哪有什么恩典可言，我们家没散掉已经算是很好的啦。不是的，当我们这样去说的时候，这个就是十个探子的声音。十个探子就是看见亚衲人又高又大，看见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是得不着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就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说，哎，那个地方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这个时候看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为家人去感恩的时候，第二个你要记得，上帝在我们家里面因他自己的缘故有信实的祝福，上帝所应许的祝福一定落在我们家。所以你好好查考圣经，你圣经跟你家是有关系的，你去查每一节经文是不是给你的。只要是给你的，你就大胆跟主去求吧，然后你就求主开你信心的眼睛，你去看吧，因为那个祝福一定会在你们家里面显出上帝恩典的浩大和能力。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 为家人感恩的时候，就是我们向主感恩，我们向人赞赏。那么，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是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就是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在监牢里面被抓被打，但是他们主给他们行了一个大神迹，监牢的门打开。然后那个狱卒本来想自杀嘛，然后一看，哎呀，保罗、希拉赶紧说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然后那个狱卒就问保罗和希拉，我们该做什么？保罗就告诉他说，干什么呀？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你看，就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单祝福你，是祝福你全家。那上帝的心意从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基督徒。说实话，我们说我要为我自己得救感恩，对不对呢？对，但我一定要为我的家庭感恩。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家庭感恩？因为上帝从来不是只祝福我一个人，他的心意就在我全家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我讲要学会感恩，特别为家人感恩是不得了的，那个叫实实在在的感恩。我们有时候可以为国家大事感恩，因为离我们很远。我跟你讲，对不对？但是在我身边的家人，你要能够为你的家人去感恩，这个就说明你在感恩上面真的是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好，特别是离你最近的家人，那么你会不会因为他的软弱你看见了，然后你不肯感恩？还是说我虽然看见他的软弱，我还能想让你感恩？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感恩，就是为家人感恩。然后我们说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向家人说出我们赞赏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说赞赏家人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是我在向上帝赞美。我们在我们的爱的港湾里也好，在我们平时讲道里面，我们都经常跟大家去讲。你看，当上帝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啊？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其实这就是亚当对夏娃的什么呀？赞美，就是这个时候的亚当还没有堕落，所以他一见到他的家人，他发出的就是赞美。但他说这个话没有一个字提上帝，但其实都是向上帝发出来的，对吧？因为这是你给我的，这是你造的。这是你在我家里面做的奇妙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向家人表达我们的赞赏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向上帝去赞美，不是我们去谄媚人，而是我们向上帝表达最实在的感恩。所以你要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我们说，连我们家中最软弱的家人也是上帝给我的祝福。你看见他一堆的软弱，你也要有一个信心的提醒，说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每一个家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先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哈，就是我们分享为家人感恩。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惯例呢，就是我先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分享，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下，我们现在再给10分钟，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分享一下你对家人的感恩，就是这个，然后在小组长就看着，然后大家就来分享，好不好？然后呢，你就去分享就可以了，然后每个人都分享，好不好？组长注意控制时间，10分钟现在开始，好吧？好，那其实看大家刚才我们都分享哈，其实我们让大家去做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讨论说，哎，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庭领受更多的恩典？我们真的是盼望大家时常去想这个问题，就你经常要去想说，我怎么才能让我的家领受更多的恩典？因为恩典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生气，就是我们开始忘了我们的家需要去领受恩典。那你其实多多的去领受恩典，很多时候你的家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大家讨论了这些，我再跟大家再做一个简短的分享。那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这2节的经文啊。第一节的经文是雅各书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你看这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恩典哈，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然后我们从上帝的恩典当中去领受，而且恩上加恩。那所以我就跟大家去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就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分享恩上加恩。那我分享恩上加恩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蒙恩的。那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恩典，怎么才能得更多的恩典呢？其实我们读的这刚才的两节经文也好，圣经里面教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在其中真的去把这些真理去落到我们心里面的话，那是不得了的，我们一定会领受更多的恩典。那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我说我们给大家一点点的提醒，然后一点点的祝福。其实刚才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感恩哈，因为大家想了很多很多。其实大家确实真的是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就是大家把自己的点子贡献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路可以领受更多的恩典，不是只有一条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那我说我再从圣经当中再给大家多一点点的分享，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上帝赐更多的恩典，然后这里面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人呢？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谦卑求恩的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不去求恩典？我们指责的时候，你一定不是谦卑的；你抱怨的时候，一定不是谦卑的。因为每当你抱怨的时候，都是骄傲，不用讲的，对吧？每当你怨恨的时候，都是骄傲。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求恩？你谦卑下来才可以。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哇，很骄傲，说他问题很大呀，我这个我们家问题很大呀，然后怎么样子。其实，当我们这样去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姿态绝对说不上谦卑，一定是骄傲的。但是你要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恩上加恩的家庭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做什么事情呢？做一个谦卑的人，因为这个经文讲得太清楚了。神赐恩给什么人呢？谦卑的人，然后骄傲的人得到上帝的什么东西啊？得到上帝的阻挡。上帝挡你，你还有什么可盼望的？我们很多时候愚昧到一个地步，以为说我骄傲就骄傲了，我觉得我有资格骄傲。只要你是骄傲，就是被上帝阻挡。只要是上帝阻挡你，你一步也走不动，同意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抱怨的时候就会觉得到了死路？因为你抱怨的时候本质是骄傲，你本质是骄傲，是上帝在挡住你的脚，你当然一步也走不了，你的家不会改变的。所以你必须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谦卑是很好的，但你谦卑怎么表现呢？然后我不吭声啦，我就谦卑了。其实这种态度还是骄傲，对不对？还是抱怨上帝，我都不吭声了，还让我怎么样？要不我都不说话了，还想我怎么样？上帝，你难道要弄死我吗？是吧？不是的，谦卑，真正的谦卑一定体现出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求恩。你真正谦卑的时候，一定是愿意在上帝面前求恩典。如果你说我不吭声了，但是我就是不想求恩典，还本质上还是在骄傲，对吧？那上帝说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要为家庭多多的求恩呐、啊。所以我们谦卑求恩的人就是最智慧的，不在乎你脑袋转得快不快。只在乎你在上帝面前的态度，哪怕我是全世界最笨的一个人，我只要在上帝面前是谦卑的，我是求恩的，你就是最智慧的。那你为谁求恩？为谁求恩？弟兄姊妹，为某一个家人，为自己，还是为全家人？为全家人。哪一个人你不愿意为他求恩？你对他的态度是谦卑还是骄傲呢？骄傲，你对着他是骄傲的态度，所以你绝不肯为他求恩呐。但是只要我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就要为所有的家人去求恩典。我在上帝面前是谦卑的，我在众人面前是谦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你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施恩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你们家要改变，一定先，我们要谦卑下来，到上帝面前去求。对吧？而不是抱怨上帝，上帝呀、啊，当初我觉得我瞎了眼了，你也差不多，对不对？你让我跟他结婚，肯定就是你也差不多瞎了眼，所以让我跟他结了婚。不是的，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阿门吧。主，你是智慧的，你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要去求你施恩在我的家里面。魔鬼想让我们去抱怨家人，因为你对家人一定最容易抱怨，因为家人所有的缺点都在你眼前。对吧？所以，我们看见家人有缺点，我们很容易骄傲起来。原来你不过如此罢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不想谦卑了。不是， 我无论何时都要谦卑，因为我的谦卑不是根据你的表现，是因为上帝赐恩的，对吧？我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你要让你的加恩上加恩，第一个要害，第一个最重要的，你就要学会谦卑求恩。问你自己，其实所以这些做不得假的。当我们有时候自己以为骗了自己，说我现在是谦卑的，你就是我们说的，你去看看你有没有求恩。你没有求恩，你就不是谦卑的，就这么简单。你是不是在抱怨？只要你是抱怨，你一定是骄傲的。但是我们要谦卑求恩，我们加就恩上加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信心领受。就是你要去领受，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干什么呀？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你要去到上帝面前说，我去领受。你要有一个领受的心，领受上帝给恩典，在哪里啊？在我家里面，上帝在我家里是有恩典的，对吧？所以你要用什么来领受啊？我们怎么领受上帝的恩典啊？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信心。靠好行为，靠功劳是领受不了恩典。只有信心能领受恩典。每当你把你的好行为、把你的功劳拿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在跟上帝说 “No，对不起，我不需要。”只要你把你的功劳拿出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我把我的功劳拿出来的时候，我把我的好处拿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在跟上帝表功，我其实不想要上帝的东西，同意吧？但是我把信心拿出来的时候，就说：“主啊，我要领受，我要领受，而且我要为谁领受啊？只为我自己吗？”为我全家领受，对吧？你要用信心去领受，而且你用信心去领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用信心，它厉害的地方就出来。就像我们在这写的，为什么信心厉害？因为你认为你们家最迫切需要的，经常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上帝给你的才是你们家真正最需要的。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不同意。对吧？我们说主啊，你不知道我们家现在火烧眉毛了，已经就需要这个主啊，就需要这个，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其实这个态度是信心的态度吗？不是，不是。你就看到我们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我们不是用信心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就窝了一肚子火，对吧？我们特别容易生配偶的气，对吧？孩子的气我们一般不太生得起来，等孩子大了才生得起来。小的时候生不起来，因为小时候总觉得都是我的错，对吧？但是对配偶就很容易生气，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因为我认为最迫切的需要没出现，你一定要记得，你要凭信心去领受，你认为最迫切的可能根本不是最迫切的，而上帝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家最需要。所以这样子，你用信心的时候，你不是执着于自己的看见、自己的打算、自己的要求，而是执着于什么呢？而是执着于说：“主啊，你的赐予一定是最好的。你现在给我们什么？你给我什么带领？你给我加什么带领？我就去坦然接受。”这就叫恩上加恩。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扭过来啊。所以，圣经里面有时候把我们比喻成牛，对吧？牛，你要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牛是很难扭过去的，对不对？那个牛脾气上来以后啊，就是往一个方向去走。还有圣经有时候把我们比喻成驴，是不是啊？说驴就更犟，有时候在地上打滚。我们有时候在上帝面前就这样，我就认为必须是这个。然后上帝呢？上帝不给，上帝给的是另外的。所以到底谁错了？一定是我们错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家要成为一个恩上加恩的家庭的话，一定是要用信心去领受。我不固执于我的看见、我的要求，而是要用信心去领受主的赐予。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的家就是有福的，你也是有福的。那你的家就一定恩上加恩。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家恩上加恩的话，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多多感恩。我请大家再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哥罗西书4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你注意，他这里面讲的说你们要恒切祷告，然后你要怎么感恩呢？警醒感恩。其实感恩是需要警醒的，弟兄姊妹，我们感恩不是我们天然会的。我们天然是不感恩的，就像我们刚才姊妹分享那样，我们天然是在感恩的时候要加但是的，是吧？我们天然是要加但是，要加如果，如果你这样子啊，就更好啦，是吧？其实这些话就不叫感恩，啊，这个叫屁话，真的叫屁话，你知道吗？这种话是真的是不该出口。你既然感恩，你就不要讲但是。 对不对？所以你要感恩的时候呢，一定要警醒感恩，然后你要多多的感恩。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大家这个你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故事吗？就是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没钱了，而且呢借了债，别人说你还不清债，要把你家两个儿子拉去还债做奴隶，所以他就来找以利沙说：“哇，怎么办呢？”以利沙就问他：“你们家里还剩什么呀？”他说：“我们家只剩一点油了。”以利沙说：“去把你邻居你能借到的器皿全都给我借过来。借过来以后，就拿你们家那个油往那些器皿里去倒。然后他倒了，结果是什么？哇，一直倒到所有的器皿都倒满了。然后再跟孩子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孩子说：“已经能借来的全借来了，就倒满这么多。然后把那些油卖了以后，不单还了债，他们家还有钱继续生活，对吧？所以我说，我为什么用这个故事跟大家讲，你要知道，感恩的心就是承载祝福的器皿。你越多的感恩，你们家能够领受的恩典就越多。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会给人感觉刻薄寡恩？因为你感恩少，你感恩少，你的器皿就少，你能装的东西就少。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越多的感恩，我们就一定是越多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讲感恩的话，哎呀，有些弟兄姊妹讲的感恩的话，我觉得挺肉麻的。我不是那么肉麻，我不是那么肉麻的人呢，我说不出来呀。不是的，弟兄姊妹，当你去感恩的时候，你不是在肉麻，你当你去感恩的时候，你其实是让你们的家能够承受更多更多的恩典。当我们感恩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说感恩也像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变水为酒的故事。我们的感恩不过是水。我们的感恩不过是水，你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很普通的事儿，没错。但是只要你把感恩的水倒出来，基督负责把它变成酒，因为你连倒都不倒，那你就没有，对吧？如果你把这个感恩的水倒了6个10缸，然后会出来多少美酒啊？6口10缸的美酒。如果你的感恩只是装了一杯呢？上帝说：“我就只变一杯的水给这个水给你变成酒，仅此而已了。所以你不要说，哎，为什么我们家的恩典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好像有些人喜欢感恩的人，他们家恩典怎么那么多呢？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你的感恩就是把酒不断的倒出来，把水不断的倒出来，耶稣就把它变成酒。所以你要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恩上加恩的家庭的话。”你要学会感恩，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们说从恩上加恩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有这三样：第一什么呀？谦卑求恩；第二是什么呀？信心领受；第三是什么呀？多多感恩。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知道、晓得这些。那这个就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讲一点点。我们说我们感恩的4个步骤，其实在我们群里面，我们每天都在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段文字，可能就把文字都略过去了。那我就说，我鼓励大家，你要去做，你要去做。怎么做呢？我们说感恩4个步骤，第一步骤是什么呀？向上帝感恩，向上帝感恩什么？向上帝为家人感恩。你不要说我每天都在向上帝感恩，我为教会感恩，我为中国感恩，我为美国感恩，没有为你家人感恩，好吧？为你家人感恩，为美国感恩有美国基督徒做呢，对吧？不需要你非要那啥，你要为你家人感恩。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你能不能做到每天要向上帝去感恩？这是要做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就是要每天向某一个家人表达感恩，我们是循序渐进的啊，就是你家里面假设有5口人也好，4口人也好，我每天向其中一个家人表达我对他的感恩。那注意，好，我们在这写了，注意没有什么东西啊，没有但是，没有什么，没有如果，就是你不要感恩的时候，你各方面都还好，但是收起来吧，就像刚才姊妹说那样，当你想说但是的时候，赶紧去上厕所。好，不要把那个但是就去到厕所拉到厕所就行了，不要讲出口，也不要讲如果什么意思？如果你呀、啊，如果你再那个什么一点就更好了，这个也不叫感恩。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真的容易这样子啊，我们容易说我确实是在感恩，但是如果你那个再那么一点呢、啊，你就更美了。其实对方什么感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对方的感受就是你其实哪里是在夸我，你其实还是变相叫损我一下嘛。你是夸是为了损，所以不要但是，也不要什么呀，也不要如果，好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步，就是你要每天向某一个家人，就加多一点，除了你跟上帝感恩，跟某一个家人。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你要再进一步，再进一步是什么呢？你每天向你的每一个家人都表达。啊，但是一样的，什么东西啊？没有但是，没有如果。我向你表达感恩，我就憋住我的如果，我就憋住我的但是，我只说你的好，好吧？然后感恩的时候不是讲道理哈，我再强调一遍哈，感恩的时候不是讲道理，你不是跑到对方那里去讲一篇道，说哎呀，你看这个感恩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梁弟兄那天说了，感恩可好了，感恩让我们家更多恩典。这个就不叫感恩，好吧？你去训人家一顿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不要去，你就直接讲具体感恩些什么。你具体感恩些什么？为哪每他做的哪件事情？他做的菜啊，他收拾的家庭，然后他对你的态度，他跟你像姊妹说的，哇，你每天早晨都跟我说一个我爱你啊，上帝祝福你，我就为此感恩，要很具体，好吧？然后呢，这是第三步。那第四步是什么呢？第四步就是可以鼓励和带动全家人彼此感恩。然后就是说，不单是你自己说了，然后呢，全家人。但是第四步，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但是没有如果，还要再加多一个，加多一个什么呢？不能强迫。你能做到每天跟家人感恩，这是好的哈。如果你家人做不到怎么办？糟糕了，你这个，哎，这么好的事情你就是不做，哎呀，你知道感恩是变水为酒啊，呀，感恩呢就是把油倒出来，把那个器皿装满呐，啊，我们家就缺你了，哎呀，你这个不行啊，怎么样？这就已经把所有的感恩的气氛全破坏完了，知道吧？你要。带动家人去感恩的时候，一定不对任何人强迫。如果你天天跟家人感恩，但是你的家人一个月才感恩一次，可不可以？
可以。
半年呢？一年呢？哇，那时候我都郁闷死了。会不会？不要郁闷，不，只管顺着圣灵的感动就好，好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盼望大家去知道，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感恩。啊，我们要恩上加恩，我们要谦卑的去领受，然后我们要多多的去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去用信心去领受，我们多多的感恩，然后谦卑去求恩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就一定不一样。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也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就是当我们讲到说要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恩上加恩、多多领受恩典的家庭呢，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是吧？一定有障碍的，对吧？那么有障碍，我们怎么去突破啊，这些障碍？然后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把这节经文，大家呢再跟我读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1章16节啊，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遍，好吧？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要恩上加恩的哈。那我们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去讲一讲怎么突破障碍。那我们讲到要突破障碍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领受恩典这方面是不容易的。那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熟悉这两节的经文，但很少人把这两节经文用到家庭里。其实这两节经文跟我们家庭关系极其重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很喜欢用这个经文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是吧？我们软弱的时候，就说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然后我们是知道有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其实我们在家庭当中要领受更多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障碍需要突破。那我们就要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盼望大家能够看见，然后把这个经文应用到我们的家庭当中。那应用到我们的家庭当中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我们要领受恩典的时候，需要去突破障碍。那我们要需要去突破障碍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其实它给我们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就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和家人的软弱，对吧？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和家人的软弱？我们看见家人的软弱，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会不会很开心呢？我们看见我们要领受恩典的时候有障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家人身上有软弱有障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很高兴啊？我们一般不会太高兴，我们就会忧愁。那我们说我们盼望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这种真正的真理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讲说突破障碍的时候，我要跟大家简单讲一点点。第一个，我想让大家知道，你在家中要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很苦。那我们大家都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马拉的故事，对吧？马拉的故事，我们经文就不读了。大家，我们那时候讲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叫马拉。马拉这个地方怎么样子啊？有水，他们之前已经3天没喝过水了。所以看见有水，开心不开心呢？开心，但是想喝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子啊？喝不了，说那个水太苦了，太苦了，这没法喝呀。然后这个时候，上帝就指示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把一棵树放在马拉的水里，一放进去以后怎么样子啊？那个水就变甜了，他们就能喝了。所以我盼望大家也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盼望大家知道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面在领受恩典这方面，你一定会遇见障碍的。你一定会遇见苦情的，有的时候你说啊，刚才大家都讲了，读经多么重要，祷告多么好，出门之前彼此说我爱你，多美的事情啊！但是啊，那个死家伙就是不肯说，我说祷告很重要，他就是不肯跟我一起祷告，还有说读经重要，我先生都没信主，根本不肯跟我一起读经。哎呀，梁牧师，你不知道我多苦啊！是不是像马拉啊？像马拉了，对吧？但是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每当你遇见马拉的苦水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马拉的苦水旁边一定有一棵树，那棵树是什么？就是上帝的恩典。那棵树是什么？就是上帝给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所以你不要只是在苦水那里抱怨。你因为你读过圣经了，对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家庭的苦水里面，在家庭的马拉这里，有多少个人是把那棵树丢进去，又有多少人在那里一直哀哭啊、怨呐、啊？甚至我们有时候怨了，可不是一天两天哦，我们有时候怨了一年，甚至10年、20年，我们一直在苦水里，对不对？你就忘了一件事情，只要是有马拉，一定有一棵树。因为恩慈的上帝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问题旁边都放下一棵树，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一直盯着那个马拉的苦水，我就不找那棵树，所以我们家苦了好多年喽。弟兄姊妹啊，你要去找那棵树，而且像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主的恩典怎么样子啊？够不够用啊？绝对够用，这句话对吗？在你们家对吗？真的对呀。我们有的时候想一想，觉得这句话用在教会吧，不要用我们家。我这个苦了很久了，一直没解决啊，哪里恩典够用啊？问题一直在呀，弟兄姊妹啊，就是没有把那棵树放下去，甚至我们有时候眼睛就没打开，就没有用信心的眼睛去看。恩慈的上帝在我们的每一个问题旁边，一定留下了解决方案。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你每当家里面出问题了，特别在领受恩典这方面出问题的时候，你要跟上帝求什么？主啊，把你那棵树告诉我，把你的解决方案给我啊，对不对？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也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不要固执于你自己的想法，你要求上帝给你解决方案。我们太多时候固执于自己的想法，说不行，我就是要每天早晨跟他一起祷告，他就打死不跟我祷告，气死我了。我就跟上帝求，一定要坚持每天早晨，他要起来跟我祷告，然后你就一直哭，因为可能上帝的解决方案根本不是你的方案，同意吧？你要求上帝给你那棵树。其次就是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要看见说，主说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干什么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再讲， 你家里面出问题的时候，你要看看上帝的态度。上帝对我们家里面出的问题，他是什么态度？上帝对我们说，会不会说，哎呦，你们家都信主啊，你们全家都信主，信了10年都不止了，咦，你们还是这个样子的，烦死我了，会不会这样子？我问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这样对我们？不会。上帝看见我们所有的软弱，上帝看见的时候没有一次嫌弃。保罗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所以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干什么？够你用。所以上帝一看见我们有问题，从来不嫌弃，他要施恩给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了干什么？哇，我们家有问题，有软弱，主啊，求你照你信实的应许，把恩典赐给我们吧。你这样求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说我已经很烦了，不要还跟我求恩？会不会这样子啊？上帝会怎么说？上帝说我早就预备，就等你这样求了，对吧？你要看到，而且我们在讲，你不要用你的执念挡住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家里面一旦遇见困境，一旦遇见障碍，我们会不会动脑筋？我们一定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脑子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想办法，然后问题就出来了。经常问题，我们想出来的办法比问题本身还严重，因为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方法，一定想让自己的方法做成，结果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执念挡住了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方法，我们不用，我要拿我的方法撞，撞一次南墙，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把头上的血擦干净以后再撞一次，然后就是。流血了，擦干，再撞一次，一直撞，一直撞，然后还说上帝没恩典，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软弱的用字呗。所以你不要用你的执念去阻挡上帝的恩典。上帝说话是不是信实的？一定是信实的。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所以神阻挡什么人？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你太执着于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就是骄傲，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老是成不了？因为上帝说你在我面前太骄傲了，你头都撞破3、5回了，结果你还是要用你的方法，还是不肯用我的方法，还是不肯要我的恩典，你要把头撞烂了为止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晓得说，我不要用我的执念挡住上帝的恩典。然后你要知道，当我们遇见家庭成长的障碍的时候。你知道人的软弱和上帝的恩典比起来哪个大呀？上帝的恩典比我的软弱大1000倍都不止，同一把。然后这时候你要什么？你到底是要你的方法，到底是要你的要求得到满足，还是要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你要上帝的能力，你要上帝的恩典。阿门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些什么。我们太多时候。遇见障碍的时候，我们要的是我想出解决方案了。主啊，你给我成就吧，就是这个问题。只要把我们家弟兄的这个坏毛病改了，我们家就整个阳光灿烂了。主，你帮他把坏毛病改了吧。然后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主做了没有？哎，主没做，为什么？不是祈求就得着吗？为什么主没做？主说那是你的方法，因为你的方法，你抓的是细枝末节，我抓的才是要害。然后你就一直在细枝末节上，在那里打转打转打转，然后抱怨、难过、哀哭、痛苦，甚至痛苦几十年。不是的，弟兄姊妹啊，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大。你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不要再执着于你的方法。不要再执着于你的方案，不要再执着于你要怎么样，而说主啊，求你施恩。我告诉你，只要你真的这样谦卑去求，你会发现你们家的那些问题、那些东西、难题，一个个都解决掉。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再跟大家去讲。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家庭要成长，啊，障碍太大。你知道障碍是谁吗？障碍就是我老公，就是我老婆，是吧？就是这个顽梗不化的人啊！如果不是他呀，我们家现在啊，起码幸福10倍不止啊！兄弟们呀，这种想法你知道从哪里来的吗？ 这种想法是从肉体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是从世界来的。从按着圣经来讲的话，我们主都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的用，因为我的能力干什么，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每一个家庭问题，它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是领受上帝恩典的契机。你明白吗？上帝把你们家的一个软弱、一个问题显出来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是羞辱你这家吗？不是。上帝说：“我早就把那棵树准备好了，我早就把解决问题的恩典准备好了。你们来求，你们家要得更大的恩典，同意吧？你有了这个思路，就跟以前的思路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以前的思路，一看见问题就头疼，就难过，就灰心，就抱怨。但是你换了思路，说每一个问题，所以你去看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上帝施恩的机会。你知道我们人很厉害的呀，我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强不强？弟兄姊妹，超级强！我们弟兄眼中的一个刺，我都能看得见。不管我是老花还是近视，我都看得见，对吧？但是我们就是善于看见问题，不善于看见恩典。你看见问题，上帝想说的意思是什么？说每一个问题都是领受更大恩典的契机，对吧？你要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圣徒的家里面怎么样子啊？没有障碍，你明明白？只有什么东西啊？只有台阶。所以每一个问题都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都是台阶来走。你看见台阶，开心不开心呢？开心呢，因为你要往上走了嘛，同意吧？所以以后不要见到你老公说这个老不死的家伙，这坏毛病又出来了。你不要这样子，就哎，看见台阶了，看见台阶了，对不对？看见孩子身上的问题呢，又看见一个台阶，而且那个台阶一直往哪里走啊？一直往上走。你是这样去看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说，你要学会用什么来去观察你的家啊？你要戴上恩典的眼镜看你的家，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就一定不一样。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晓得、真的知道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再去按着主的带领，我们去往前行，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们的第三点：突破障碍。你要晓得，马拉的苦水旁边总有什么呀？总有一棵树，就是上帝的解决方案。然后人有软弱的时候，你要寻求上帝的恩典和能力，不要执着于你自己的解决方案。然后每当你遇见家庭成长的看待的障碍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东西不是障碍，是什么东西啊？是台阶。然后求上帝带领你们全家往上走。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怕问题，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专家。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这个是我今天这个我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讨论哈。讨论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就是我们各不是还是有两个组嘛。然后我们在组里面呢，就不要每个人都说了，因为估计时间是不够的。那比如说，假设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个姊妹提出说，哎，我在我们家要领受更多恩典这方面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或者所谓的障碍哈。然后呢，你请我们的组员，大家一起来想，就着这个障碍，我们去出一出主意，好不好？然后我们也是10分钟，然后讨，就拿一个个案，好，拿一个个案。当然，你也可以拿一个别人的个案，就不说不在这里的个案也行，好。然后你们觉得比较典型就可以，然后大家去头脑风暴，好不好？10分钟，好，我们现在开始。
延时也到了啊，
今天
不用大家
话，
请回来。
其实我是眼睛。
OK。好，那我们两组都讨论的蛮热烈的，然后，那我想跟大家简单去讲一点点啊，大家先注意我这里啊，先来我这里不要讨论，我知道大家讨论的会有点停不下来，然后因为两个组大家的讨论，哎，注意这里，这，过来看这儿，好，那因为我听了两组，大家都有不同的讨论，很感恩啊，很感恩。感恩在哪里呢？其实当我们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管谁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感恩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的在想办法，对吧？而且我们感恩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 当我们说我们遇见障碍的时候，我们提出具体的案例，两边不同的案例的时候，那么我们各个组的组员都在想办法。那你去想办法，你要知道弟兄姊妹给的建议，那我就去谦卑的去听，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上帝就借着弟兄姊妹的口把他的方案给我，对吧？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大家在那听的时候呢，特别是提出问题的人呢，也会心里有点觉得好像不到位，是吧？然后这个也印证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人的解决方案和上帝还是有差距，对吧？所以我就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特别我们有时候提的一些案例呢，是年久的问题，就不是新问题，有些是很长时间的问题。那我们去怎么去看待，就是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再去简单去讲，就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突破障碍。你要知道，首先你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有哈，就是我们刚才我们两组各有我们的姊妹很勇敢的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你现在没提出来。那你首先还是要回到我们这里讲，说你要有信心，马拉旁边一定有一棵树。没有信心的话和有信心就是两个概念，你都不认为这个问题能解决，不认为这个障碍能变成台阶，和你认为这不是障碍，这是一个台阶，本身就是巨大的改变，对吧？所以首先是要，我相信这个马拉的苦水旁边一定有一棵树，然后我相信当我们家里面有软弱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帝的恩典在等着呢。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你相信有上帝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求恩典，你就会去求哈上帝帮助。当我其实内心不相信的时候，我不会求上帝，我不会求上帝。那另外就是我们刚才也讲的，就是你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是他的解决方案，还是让你的方案成就？
神的方案，
他给你他的方案，所以祈求的就得着，对不对啊？
对。
但是当我们执着于自己的方案或者执着于自己的方向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认为求没有用，因为我求过了。但是其实上帝说，我给你解决是在东边，你一直往南边看，你当然觉得没解决，你认为这辆车必须往南边走，但是我告诉你这辆车应该往东边走。那么你执着于自己的时候也是不会看见，好像就会出现我们说有些基督徒甚至有些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都会说，祷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有用，不一定有用。你祷告完了，哪里可以说祈求就一定得着呢？真的不一定得着，你得审查一下你祷告的动机对不对，你可能祷告的姿势不对，所以上帝就没答应。上帝没这样说，上帝说祈求就得着，只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经常太执着于自己，说这个我们需要去注意。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要相信没有，在基督徒的家里面没有障碍，只有台阶。你发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提升的台阶，这个就是信心。然后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就会不同。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头脑风暴一番，就是给大家一个，其实真的是抛砖引玉。因为你如果我们真的十分钟，我们就把问题噼里啪啦全部彻底解决了，那绝对是神迹，是吧？但是呢，上帝没让我们出现这种神迹，他有他的美意，就是让我们真的去操练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宝贵的这样一个功课。因为我们以后一定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们会遇见说一些所谓的障碍。那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学会像我们说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我们回头也会去整理一下。那我希望说，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弟兄姊妹呢，就你们，我看到你们该拍照也拍了照，做笔记也做，那我就鼓励你先回去好好的去思想。然后，因为我们整理没那么快整理出来，我们明天就是周日，我们有时间去马上去整理。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思想，但一定会不同。一定会不同，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恩上加恩的家庭呢，我们基本上就这个要结束了哈。然后那我们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起，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现场聚会。那我请大家一起来起立，我们唱首诗歌。
还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Yeah.